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有关于怎样放下愤怒，去摆脱受害者的心态，被负面的情绪所困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聊男性情感困境的另外一大原因，就是今天的男女对立问题。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内容聊了很多集了。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刷手机啊，看新闻啊，甚至于已经在日常的线下相处当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已经隔着一道墙了，互相不理解，互相指责，甚至呢互相敌视。有时候呢，一个无心的小事，一句无心的话，很有可能呢就直接被贴上了性别的标签，被无限的放大，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导火索。某个兄弟呢就在社交网络上发了这样的一条视频，分享自己单身生活的日常。他选择呢不恋爱不结婚，然后呢每个月工资呢除了留一部分存上，剩下的全都花在自己的身上。下班之后不用应付繁琐的人情往来，也不迁就任何人。他所展示的呢就是买喜欢的美食，下酒菜，穿自己合适的衣服，然后呢闲暇时间就打打游戏，看看剧，把自己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轻松又自在。那他的这些视频呢，跟那些打造虚假人设还有高能人生的人设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也不会看到说很多个博主用同一个样板间在打造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完全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但是就是这种普通的日常分享却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评论区有很多女生破防，有不少人的留言说指责她不负责任，这样的生活太自私，认为呢她应该努力赚钱去组建家庭，然后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顾一个人享乐。还有人说呢她这是浪费青春，自己过得这么好呢是对家人的不负责。当然也有不少的兄弟们站出来支持她，说你就应该这样，不应该说必须结婚和养家，因为单身生活呢只不过是想给自己松口气，凭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呢？当我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双方的争吵啊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越是激烈，然后呢越能够感受到这个性别对立如今有多严重。但是这样的场景呢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一件小事啊只要牵扯到男女问题，就瞬间被放大，成为了互相攻击的导火索。为什么而今现实社会当中性别对立会如此的严重？明明都是普通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为什么我们会慢慢的或者是迅速的站到彼此的对立面呢？今天我们一起尝试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看一看信仰又给我们怎样的指引。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这一代男人呢，从成年开始啊就已经被赋予了各种责任的枷锁。这种枷锁呢，它不是某一个人强加给你的，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共同形成的。它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呢也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教会当中。就是星源跟一些姊妹聊天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当中呢有一些牧者提到谁谁谁要结婚了，然后呢就会说弟兄要承担多少有没有房子啊，那你会很辛苦等等。首先呢职场当中我们的压力是最直观和沉重的，就业环境非常的不好。那对于男人来说，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几乎就是这个世界衡量我们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走出校园之后呢，就被推着去追求更高的薪资，哪怕这份工作你不喜欢，压力很大，要加班熬夜做无谓的社交，你也不敢轻易辞职。因为呢你知道啊，你一旦失业了，你是那个兜底儿的人，没有人能够帮你。而且更现实的一层呢，就是很多行业对于男人的年龄和体力要求非常高，哪怕呢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35岁之后的职业生涯危机我们也同样讨论过。但是当你放眼各大招聘网站的要求的时候，35岁依然是一个坎儿。 你一旦被裁员，那么再就业的难度远远超乎想象，我们很难在现实当中找到未来的确定性。另外，婚恋还有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样是压在男人身上的大山，以至于呢，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有一些城市的相亲活动，男女比例惊人的高，有的时候几十个女性只有一个男性参与。因为婚恋市场呢，对于男人的经济要求太高了，房车彩礼每一项都是很大的开支。那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呢，往往要掏空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再加上自己的打拼，才能够勉强达标。即使拼尽了全力凑够了这些，依然有可能被挑剔房子不够大，工资不够高，没有前途。而前一段时间呢，新源的亲戚家的一个弟弟，原本呢他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的不错了，而且呢新源也见过他的结婚对象，我们全家人呢都一起交流过，吃过饭。没有想到一年不到的时间呢，我的这位弟弟的现在可以说是前妻，他几乎卷走了我这个弟弟全部的财产，就逃走了。那表面上呢，我们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现象在父母辈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而今呢，它就在你的身边，就在网络讨论的日常当中。除了经济压力难以负担之外，那么选择婚姻，选择不单身，其实面对的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很多男人基本上所展示的只是日常生活，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男人想表达自己的细腻的情绪很难，甚至于你看，就像是在网络上分享一下日常，都被人说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么这些愤怒跟情绪找不到合适出口的时候，很容易转嫁到身边的异性上，很容易就产生对立的情绪。当然这里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女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呢，也会面临很多的困境啊，职场上的歧视啊，生育带来的职业方面的影响，也有人呢在家庭当中的付出会被忽视。同样的，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个别的男人所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公司环境所带来的。当然一切呢都实实在在的在加剧性别对立的问题。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自身的困境慢慢的就转化成了对于异性的对立情绪呢？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会逐渐的能够捋清楚，很多被归为性别矛盾的问题，其实它跟性别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阶层、环境还有社会规则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我们关心的彩礼问题，它本质上呢也不一定说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的人呢，可能觉得这个彩礼不算什么，甚至觉得呢这是对于女方的重视，甚至于呢再有钱的人他就根本就不会要彩礼，不是吗？而普通家庭的男女要为彩礼这件事儿发愁，觉得呢这是天文数字。我们跳脱出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女方管男方要钱的问题，往往其实是现实的经济差距所带来的。如果我们再看职场的歧视问题，那我们会觉得职场歧视一定是男领导对女员工的压迫，但是实际上底层的打工人，你不分男女都会面临歧视跟不公。女性可能会因为性别，因为生育面临职场晋升的壁垒，而普通的男性呢，会因为学历、出身、年龄面临就业的压力，还有职场的排挤。那这些问题呢，本质上是职场的规则还有社会结构所带来的，但是呢，它却被简单的贴上了性别歧视的标签，把男人和女人推到了对立面。我相信我们很多基层打工的弟兄们每天呢都在做着强度很高，甚至呢风险和责任都很大的工作，工资呢与之都不匹配，但是呢还要养家糊口，他们甚至呢没有稳定的社保，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还是会被人歧视。而女性职场人呢，即便是能力突出，也有可能人家首先想你是不是靠什么关系了，这个嫉妒的环境首先是他们会面对的，所以呢晋升受阻，甚至呢会因为结婚和生育问题啊，被公司用各种各样其他的理由给辞退了。所以这些呢说白了都是阶层跟社会结构带来的问题，它不是某一个性别的错，但是呢却被简化成了性别对立，让我们彼此指责，互相消耗。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压力，很多人觉得这是男人的责任，是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但 其实呢，它是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啊。房价那么高，教育成本不断的上升，两个人的钱加在一起根本就不够孩子上学的。但是呢，可能我们把这份共同的压力简化成了男性的责任，进而呢，又变成了男女之间的矛盾，去相互指责，互相抱怨。我们一直以来对抗的，从来都不是彼此，而是那些无形的、不合理的社会规则，是阶层差距带来的不公，也是生存压力所带来的焦虑。但是呢，这些问题可是太复杂，太难以解决了。我们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就只能把心里边的不满全都转嫁在身边的异性身上，把复杂的阶级问题简化成简单的性别对立，然后呢，一时骂得爽，最后呢，伤的还是我们自己。除了阶层问题这个核心的根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非常习惯站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很少会换位思考。我们觉得自己承担了太多的经济压力，如果身边你看不到女性在承担压力和生育压力等等的话，那么现实当中其他的情况可能更容易被忽略。简单来说，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外卖女骑手也是越来越多，女性会觉得你不懂表达，不够体贴，却看不到我们被不能脆弱、做顶梁柱等等各样的标签所捆绑，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呢，我们都在要求对方理解自己，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主动理解对方。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被亏待的人，但是却忘了对方呢，往往也是在被亏待的一方。就像是我们上一集所聊到的有关愤怒一样，我们的委屈、不满等等找不到合适的出口，那么都会变成愤怒，都会变成对于对方的指责。我们总觉得是对方不理解我们，是对方对不起我们，但是很少会安静下来好好的去听对方说心里话，好好去看对方的处境。所以如此，男女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对立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呢，也就淡忘了我们本来可以是互相支撑和互相陪伴的同行者。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原因呢，就是社交平台的放大作用。现在我们每天呢都是手机不离手，离不开各种短视频啊、社交平台。而社交平台上的很多内容呢，为了流量啊，都在刻意的放大性别对立。为了流量，很多博主会刻意的去挑动男女之间的矛盾。一边呢，可能是说男性都是大男子主义，不懂得尊重女性；一边呢，有人说女性很物质，只看重钱。那往往这种行为的本身，它就是把一些案例无限的放大，把一个人的过错呢归结成是整个性别的问题。他们会刻意的制造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对立氛围，让我们觉得呢异性全都是敌人。那么原本我们就有委屈有不满，看到这些内容呢，就会觉得哦，原来不是我自己，都是对方的错，就会产生共鸣，进而呢又再一次的去强化自己的对立心态。所以呢，我们会下意识的把网上看到的极端的案例套在身边人的身上，对他们产生戒备、敌意，甚至呢，有人会发起主动的攻击。慢慢的呢，我们被这些极端的言论所带偏，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也忘了身边的异性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都是生活在挣扎当中的人。而更可怕的是呢，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内容会形成回声式效应，跟所谓的信息茧房差不多，就是我们只看到跟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只听到和自己想法相同的声音，慢慢的呢就会变得偏激跟固执，再也不想看不同的意见，也不愿意去理解对方的处境。而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跟异性争吵和对立，看起来好像是在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而实际上呢都是被流量所收割，成为了一些极端言论的传声筒，不仅伤害别人，也让自己会陷入到一种情绪内耗，变得不快乐，变得孤独。我们很难说这种对立的情绪还有情况到底要到何时才能够结束，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已经结束，但是可能在有些群体当中呢又是在愈演愈烈。但是我们总是有办法回到我们信仰当中去寻求答案。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其实圣经当中早就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也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男女之间它不是敌人，也不是对立面，而是神所设计的彼此相依、彼此互补和彼此相爱的同行者。圣经开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就明确告诉我们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句话是我们理解男女关系的根基，因为他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没有高低贵贱和主次之分，我们的价值在神的面前是完全平等，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也没有说谁比谁更委屈，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都值得被理解、被尊重、被爱护。那很多人可能会咬文嚼字而误解啊，说圣经里边说造男造女，把男放在前边，是不是意味着男性比女性更重要？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神造男人之后，看到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里边的帮助者呢，也不是说女性比男性弱，更不是说呢女性要依附于男性，而是说男女有各自不同的恩赐跟使命，彼此互补，彼此相依，要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要一起去完成神所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妨一起回想神造男女的初衷，从来都不是让我们站在对立面去互相消耗，而是让我们借着彼此的存在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就像我们的身体，手能劳作，眼能看东西，心里能感知，各有功用，但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唯有彼此配合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体验。而男女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我们男人的理性跟担当能够在风雨来临时稳住阵脚，遮风挡雨，给身边人一份踏实的依靠，女性的温柔跟细腻能够在疲惫和困顿中安慰人心，传递温暖，给我们前行的力量。这种彼此的补足从来都不是谁依附谁，谁迁就谁，而是在神的恩典里平等相伴和彼此成就，因为我们都是神所亲自造的儿女，同样蒙着他的恩典，本应该是彼此的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同行者，而不是互相敌视、给彼此消耗的陌生人。我们也很熟悉圣经里边呢，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指引我们去理解两性相处的真谛。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对教会的爱从来都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他是心甘情愿的舍己，毫无保留的保护跟包容。同样的，我们对于女性的关爱也应当如此，它跟占有跟控制没有关系，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珍惜，以及不求回报的付出。同样的，妻子对丈夫的敬重、理解跟支持，也如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与敬重，这个才是双向奔赴，也是神所喜悦的相处之道。而这份来自于信仰的爱呢，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在婚姻跟夫妻之间，不管是陪伴我们的妻子、血脉相连的姐妹，还是我们的女同事，或者呢是对于身边萍水相逢的异性，我们都应该以爱和敬重相待。毕竟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神所疼爱的儿女，都在生活的琐碎跟压力当中奋力前行，都应该被理解、被呵护、被温柔以待。这份需要从来都不分性别，也不分关系的远近。所以总结而言，信仰当中教会我们的核心很简单，就是放下偏见，去学会换位思考和彼此理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争论谁对谁错，也不需要去指责是谁的不是，你只需要记住，我们不是敌人，而是同行者。我们不需要改变对方，只需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去看见对方的付出，尊重对方的感受，然后呢，用温柔和真诚的态度去相处。当然，这些道理呢，好像也很容易懂，甚至不说也明白。尤其是在这个环境的衬托下，你想做到还真的很难。到底从哪里入手呢？打破男女之间的对立跟隔阂，首先我们都要学会倾听， 都要少点说教，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那我们作为男性，很多时候习惯了讲道理给方案，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告诉对方怎么做，但是呢，往往会忽略对方需要的是倾听，也是情绪被看见和认可。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只是想找一个人好好的说心里话，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在跟姊妹和女性相处的时候，不管是妻子、姐妹还是同事，我们都要学会放下自己的道理，暂时的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不要随意的打断，没有必要着急给建议，只是安静的听，哪怕一时之间给不出解决方案，但是倾听呢，本身也是理解跟支持。我们愿意倾听，本身就是愿意理解对方的态度，这个呢，是彼此相处的基础。第二步呢，是学会换位思考，看见对方的付出。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看到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付出，但是往往呢，也会忽略对方的挣扎，对方的付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付出了很多，但是不太容易看到女性每天为家庭和孩子所付出的时间跟精力。我们觉得工作很辛苦，但是呢，也没有看到女性在职场上既要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面对一些性别方面的问题。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但是也没有看到这些女性也期待被理解，被珍惜。所以如果你的社交网络已经被自己驯化成了只有对立的声音，或者你身边看不到这样的例证，你不妨对这些内容点一下不感兴趣，然后真实的走在街上，真实的去观察那些买菜的，那些在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跳出自己的视角，甚至跳出网络给我们营造的视角，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去看见他们的付出。不要觉得他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觉得他们的委屈是无关紧要的。你要学会尊重和珍惜他们的付出，也感谢他们的付出。或许你没有那么幸运，遇到这种付出是完全针对于你的，但是这样的视角的转换会冲淡我们内心当中或者是我们灵魂深处已经被污染的对立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去换位思考的时候，看到对方的付出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不满跟对立的情绪会慢慢的消散，会不被手机所控制，甚至呢也会被打破。而第三步呢，是我们可以放下标签，用真心对真心。我们之前聊过直男啊，大男子主义啊，这些加在我们身上的标签，那物质、矫情等等很多标签呢，也把一个复杂和独立的女性简化成了一个符号，也加剧了男女之间的误解跟对立。我们不要被这些标签影响，也不要给女性贴负面标签。而至于女性给我们贴的那些标签，其实很多时候呢，她跟那些真正会关心我们处境的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所以做到熟视无睹又何妨呢？这三步看起来简单，但是实践做起来的时候，你可能每一次刷到一些相互对立的内容，每一次可能你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异性的同事，好像心里面就会想，我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呢，也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呢，都来自于圣经当中神所期待我们的样子。前段时间一个弟兄跟心远一起去分享和聊天，他说，我现在呢，任何极端化的女权的公众账号也好，或者是视频也好，他都不看。另外呢，就是男性向化的一些极端的内容也把他拒之门外。那么每次你再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点一个不感兴趣，重新的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自己能看到的健康的网络环境真的很重要。我们在努力的抵抗，但是呢，可能也敌不过你每天时时刻刻看到的都是这些内容。所以主动的去做筛选，主动的对于任何不管是男性向的、女性向的，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世界上一些乱七八糟的脱离神的灵修的内容包括一些医疗养生等等方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对他们慎之又慎。因为再标榜自己有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影响，对于各种各样的极端做法、极端行为、极端言论、极端的视频内容，我们不一定说要站出来跟他去辩论争个你死我活，有的时候视而不见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其实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聊多了其实大家听着也会烦，星源说着呢也会觉得其实往往啊，它翻来覆去原则都在那儿，智慧也在那儿，但是把它放到我们自己身上要去践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并不那么容易。当我们放眼整个社会环境的时候呢，哎，又会发现呢你好像说多少次都不为过。所以听节目的你啊，如果你有任何另辟新境的想法，或者呢你曾经真的是被这些男女对立的内容所影响，那么后来呢你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跟星源一起去探讨。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意，同心合意，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天深深